真理的腰带哈，就讲到我们的生活上哈，行事为人，在顺服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就有腰带，我们就有信心会坚固。所以在属灵征战里面呢，或者在祷告里面，信心呢是根据你的生活才会产生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才会赐给他信心。那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真理能够分辨。为什么今天我们对属灵的，对一些属灵事情不能够分辨呢？因为我们没有实行真理，所以不能够分辨。啊，比如说哈，我们来讲，我们教会是很讲。注重什么教会建造了齁，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去实行彼此相爱，我们只认识一个表面，所以会把我们的团体当作教会。别人的团体就不是教会。就偏差了，有没有？如果进入彼此相爱，我去爱弟兄姊妹的话，我会发现我的眼光会被开启。会认为说大家都是教会里面，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实行彼此相爱，对不对？我看到别的基督徒，我也不接纳他，所以我就认为他不在我们教会建造里面，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以自我中心来建造我的团体，而不是关怀到所有的基督徒，有没有？所以这样就没有办法进入身体嘛。所以我们所说的是基督身体，其实我们是片段片面把基督身体分隔到一个小部分来，变成一个宗派的灵在里面，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难脱离，因为你自己活在不生死里面，你就你的真理变对你字句对你没有用，你连自己被欺骗你都还不知道。对，你被这个传统这个教会的那个前面的领袖欺骗你都还不知道。对，这个就是第二个，公义做复兴祭。哦，做复兴祭，这里就讲一个无愧的良心了哈，自己称义了。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的生活行为是不是公义？啊，你如果生活行为公义呢，你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无愧的良心呢，你就会产生信心。你没有无愧的良心，你不可能产生信心的。啊，保罗说，如果良心有亏的，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一般，有没有？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平安的福音齁，做鞋，有没有？就平安的福音，什么叫平安呢？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当作属灵走天路的这个或走天路的一个基础。你一定要维持在基督里平安，你才有信心来走天路，你才有信心来征战，你遇见事情才不会害怕，因为你有基督的平安在里面来做主，就管理你，来使你不会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不会摇动。但基督的平安是怎么操练呢？你就常常让基督在凡事上做主，有没有？那基督的平安啊，他说我会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有没有？他说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说，但是赐给谁？赐给门徒。哎，哦，你门徒是跟随主的，所以基督会把，因为他有这个条件嘛，对不对？哦，那么第二个呢，所以信心做藤牌，有没有？信心做藤牌，哦，我们靠着神的话应许来抵挡，靠着神的话，神的话是有应许。但是请问你，你如果对你没有去应用神的话，你没有要在神的话里面来跟来操练信心的话，你那个话变成字句没有用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啊，是建立你对神的了解跟信任。你跟神来往多的话，你对神就有足够的信心。啊，有一个传道人讲一个见证哈，有一次他在一个病院看一个，看一个外邦人哈，然后叫给他传福音。那个外邦人那个年轻人说，我现在可不可以跟神祷告哈？听我的祷告，给我100万美金呢？那个传道人说，对啊，你如果有信心，你可以祷告啊。但是问题你认不认识你祷告对象啊？比如说他说，今天如果有一个总统来，你跟他都很陌生，你可以跟他要美金100块吗？你不可能的。信心是根据你对你祷告的对象的信任跟了解，或者你 他能不能认同你还是一个问题，有没有？比如说我对一个姊妹不认识，我可以会随便托他做事，他愿不愿意给我做事我还没有把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神与主同行，我们就能够信得过主，主也能够信得过我们，对不对？所以信心是从这样产生的，是跟主交往里面产生的，也可以说是靠着基督生命成长的。救恩的头盔，这很简单，叫救恩的头盔。那在征战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救恩的问题，你会受到，我们会受到撒旦的搅扰控告啦，在特别是艰难的时候，所以这救恩的头盔是很重要。那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对不对？那圣灵的宝剑呢，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呢，最重要呢，你有没有在神，你读经的时候是不是在圣灵里面来，圣灵会教导你，你有没有用神的话呢？你会不会用神的话？你会不会用神的话？我们举一个例子了，圣灵的宝剑。比如说如果你不相信神，神的话说你因他受的鞭伤你得医治，若你不相信这句话，那你这句话对你不是一个宝剑，对不对？如果你相信这句话，而且你有经历过，那这个宝剑你有演练过，或者说征战过，你宝剑就越来越灵光，对不对？你这宝剑可能从很小的剑又变成很大的剑，对不对？你操练疾病祷告，所以你就对鞭伤，耶稣受的鞭伤叫你得到医治这句话，你可以运用的更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根据你的操练，或者先根据你对神的话的实行。如果神说你如果生病的时候你就祷告说，主耶稣啊，你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我愿意这样的祷告，然后你会经历到医治了，那你这句话就变成活的宝剑，这可以用的，而不是拿不动的兵器，有没有？就像扫罗要大卫要出去，扫罗把他军装给他，大卫说这太笨重了，我不合适，有没有？因为他的身量不合适嘛。好，第三个征战的性质，征战是属灵界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懂得属灵界的，因为什么呢？这不是跟有血肉的或者物质界的竞争战，而是属灵界的。所以我们撒旦要引诱神的儿女受欺，就把那个征战降低到这个属肉体物质界范围。比如说你很多问题，很多基督徒把那个属灵的事情物质化了。怎么会物质化呢？那个姜文表讲过一句话，耶稣的宝血不是涂抹房子的，耶稣的宝血是涂抹基督你的身体的，是不是？这样这样温柔讲，我不要讲别人很多我们就把那个征战征战不在乎你挂着十字架，对不对？很多基督徒说挂着十字架就可以征战吗？是你要相信十字架的大能，你相信复活的大能那个十字架才有用，对不对？你不是说挂着十字架这个也不是天主教那挂着十字架就可以辟邪，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灵界。还有呢，属灵界的事情你不能够用外面的来看衡量。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服事成功，不是看服事多少人数，不是他工作的成绩，乃是看工作的质量，对不对？而且质量有时候你的比如说很多宣教士去传福音没有结果，你不能说他失败，因为神叫他去就做这个嘛像神叫这个先知还圣跟伊利米说你传道还不会有结果的，对不对？有没有？那你不能说先知失败，因为神早就告诉他，对不对？那你怎么能衡量耶利米失败呢？因为神就告诉他传道是不成功的，对不对？所以属灵的事情我这里都有写那么所以属灵事情你要看见很多我们认为外面很有能力的，在神看不一定很能有能力。比如说在瑞士有一个心灵疗养院，他服侍很多人，这个院长也很属灵但是他告诉那个访问的人说告诉这个作者那个写那个哈利斯比祷告叫哈利斯比，他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心理啊是靠一个在床上卧病的老姊妹祷告的。你说这个很奇怪，属灵的能力不是外面的。你们看那个哈利斯比有一本书叫祷告，有没有？祷告， 我觉得在祷告书上，哈利斯比的祷告这本书是相当的，是最相当有名。我上次也介绍过，哦，这个就是发现属灵事情不是你外表来看哈，外表来看啊，他外面活动多少，基督徒的活动、传道人的活动，并不是证明他的能力。能力是在乎神的，神的生命他如何，对不对？他服事的深度如何，有没有？这就是能力。还有征战的对象，你看，神表征战表面上遇见是世人的拦阻，还有失败基督徒或传道人的拦阻。你看每一次教会复兴的时候，都有一些信徒跟传道人在拦阻啊，这个是新的运动，我们不应该接受，有没有这样讲？你看复兴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分辨啊，不是每一个新的运动都是复兴，都是对的。我们看合不合真理啊？好，我们再看第四页啊，我们请到大家第四页啊，这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可能要补充一下，第四页的第五征战中哈。征战中的职责哈，他说站立得住，有没有这样讲？啊，以前我对这个站立得住还不太了解，我们再可以补充一下哈。站立得住就是指着在生活、工作、家庭能够持守真理不妥协，在生活、工作、家庭里面持守真理不妥协。哦，别人可以做的，或者别的基督徒可以做的，我们不能做。比如说他们会漏税啦、逃税啦，我们不能做，对不对？我们不妥协，对不对？啊，还有根据我的神量给我的度量哈，我不妥协。比如说别的基督徒这样做，但是我神量给我的度量说我不是这样做的，也不能妥协。哦，就站住神给你的地位啊，神给你摆的地位。哦，神要你走孤单道路，那一个基督徒你走孤单道路，你不能够说我一定要跟人家联合。第二次你就神就是很多传道人的服事是几乎很少的，比如说呢劳威廉啊，他专门服事这些传道人，哎，服事很少的，那神就叫他，哎呀，神给那个少数母哈，我们那个少数母，神给他说你不可以做在教会固定服事，你就没有教会的，你就到处走来走去的。哎，他神给他定了一个方向啊，他不能说我一定要在一个固定，他不行，他神就叫他独立，然后在各宗教会服事，那这是神给他定的道路。所以站住地位，站住就是在自己的啊，不一定传道人，信徒有家庭，你要守住自己的家庭，你有工作，你守住自己的工作，这是站住。然后呢，你在工作地方做见证，不只是真理哦，你还要做见证，活出基督的见证出来。哦，今天我们在真理上，我们那活出见证很难。很多基督徒不看重自己的工作，啊，认为教会的侍奉追求最重要，其实不对的。生命追求是为着在工作生活上活出见证，你信不信？而不是为着追求而追求。啊，如果你不两方面配合，你的追求会偏差，而且你追求会变成空洞，有没有？你不能说你禁食祷告啊，40天就是最属灵了。很多人就哦，祷告来比赛说谁最长，那没有用的。你问题就是禁食祷告，你有没有生活上活出见证来？啊，那没有活出见证，那就你的追求就没有用。啊，一切基督徒的见证都是要求在生活活出来的，有没有？生活活出来，这是基督徒所要。因为只有在他说，耶稣说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有没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叫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有没有？所以基督徒的好行为是很重要的。所以好行为呢，是从圣灵里面行出来，不是世界上所谓的好行为，有没有？是从神的旨意行出来的行为。哦，因为那个时候才会将荣耀归给神啊，不然荣耀会归给你，或者归给一些啊恩赐啊，或者天才干啊，对不对？所谓的好行为呢，啊，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爱心舍己的行为，啊，是不是？这是最难的行为啊，只有靠着耶稣可以做得出来的。我们下面来讲的代祷的根基哈，我们再分享教导的根基啊。第一个讲代祷与神的国度，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哈。代祷与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来分享哈。代祷是神国度的动力，神根据基督耶稣基督跟教会的代祷来扩张他的国度，所以代祷是一个很重要。 好，我们来看看哈。那我们现在这代祷是根据啊神的赐给信徒的权柄哈。我这里我们第三点，请你看到第四页的第三点，信徒的权柄吗？代祷是根据神的授权，有权柄才可以代祷。好，那这里讲，我们上次讲过，上一堂讲过，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得到这个权柄。好，基督耶稣授予基督徒权柄，神也授予基督徒权柄了。好，我们看看第五页哈，请看翻到第五页。那这个权柄哈，权柄怎么样来取用？权柄的取用呢？哈，就是他说啊，要为什么要权柄要取用呢？权柄是给我们的，但是啊，你必须要取用。他说，向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有没有？有个条件，向信的人，你不信，权能力还不会临到你。所以向信的人显得能力是何等浩大，有没有？所以你必须在信心上来取用，啊，对不对？那什么样能够取用呢？当我们顺着圣灵行事，在日常生活已经在属天地位，但是我们还承认每一天要来用信心来承认，我已经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的地位是胜过仇敌，我不在仇敌之下。我遇到任何事情，我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信心的，凭着信心而活。啊，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信呢？啊，我好像有个地方哈，可能下一次的文章里面，什么叫信呢？圣经里面讲到信哈，有一个意思哈，叫做凭着而活。什么叫凭着？凭着而活，这叫做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信啊，你信啊，你信，就是说啊，耶稣是主，对不对？啊，你要把你的日常生活里面都以耶稣做主，做你生活的方式。你每一次的生活，每一件事说，这是不是耶稣做主？这个叫信，有没有？啊，我信耶稣是主，但是我有没有把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件事说，这耶稣做主，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耶稣可以做主，但你懂不懂？信就是说凭着而活，信的定义就是凭着这个生活，如果你没有活出来或者顺服出来的话，那就不叫做信。信跟顺服是连在一起，有没有？心，所以有首诗歌，心而顺服啊，心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够得主耶稣的喜悦，对不对？所以你没有顺服，等一下表示没有信。信顺服的人叫证明他有信。比如说信主的人应该受洗，他不愿意受洗，那表示他不信嘛，他信没有完全嘛，啊，这是一个。那我们应该应用，比如说在征战的时候啊，比如说我的教会受到攻击了，有一个基督徒跌倒了，那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是牧人，他会把他带回来，你信不信？或者说啊，完了完了，我的服事完蛋，失败了，耶稣我失败了，你失败，耶稣没有失败啊，你要是不是凭着信来宣告？或者你说啊，这个弟兄完了，你不能这样讲啊，耶稣都没有说完，你怎么可以说完呢？对不对？啊，主人都没有说，仆人就先下定论，有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照耶稣说的去说，是不是？耶稣给你说，很多人说祷告不通，保罗是祷告三次，耶稣也跟他答案说我不答应你，那你就不通吗？那如果你还没有祷告这三次，而且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那你不是继续祷告下去了？那你根本就是没有信。好。第二个谦卑哈，谦卑就是啊得着力量啊。这方面啊，我想这方面啊，我们想放啊，有时候我们跳过去，我没有什么感动或者我看见哈，就放胆哈，警醒信的人，就是在征战里面哈，就全民要放胆跟警醒，因为我们进入征战里面呢哈，我们要有胆量。比如说哈，我觉得基督的信心哈跟胆量很有关系。你要敢对神敢信，然后你才敢祷告。比如说哈，你的小孩没有信主，而且抵挡非常厉害，但是你有没有跟胆量说， 我靠着耶稣的大能可以胜过他里面这个抵挡不幸的仇敌或者邪灵吗？我可不可以？我可以嘛。你要，所以齁，不要把我们的神看着蚱蜢，把那个仇敌看着巨人，有没有？对不对？我们神是高高在上的齁，不要把我们的仇敌看成巨人，对不对？对对，我刚才讲的不对齁，我刚才那句话应该取消，对不对？我们不要把我们看着蚱蜢，把对方看着巨人。我们要告诉我们是巨人，他是蚱蜢，懂吗？信不信？我们说是基督徒，我是不是巨人？我在灵里是不是巨人？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是最强壮的。那么对方呢，再强的仇敌也是一个蚱蜢嘛，对不对？好，我们应该倒过来看。我刚才讲那个，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就是，如果我们行得正，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我们，有没有？对不对？就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也不能够赢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有胆量。第二个警醒，不要随便进入试探啊！不要随便啊，在征战里面哈，不要骄傲，不要过骄傲的，就是征战里面第一次得胜，第二次还要警醒。约书亚的失败就是第一次得胜了，第二次爱神了很小，没有关系，没有警醒，对不对？就失败。有的时候是在最小的上失败，对不对？有时候仇敌哈，他不是正面攻击，他是后面攻击你，有没有？很多传道人出去服事，他没有为家人祷告，家里就受到攻击，生病了，他就有问题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征战的时候呢，你要为自己的身体、灵魂、为家人、为你的环境祷告，因为你要用祷告来防守。比如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要先祷告，把你的工作各方面都祷告，不然你会受到攻击啊。所以会搅扰让你啊，很多基督徒要参加聚会就碰到有人来访问，有没有？起先他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搅扰，碰到有事情要去聚会就是有事情，但如果他知道抵挡一个搅扰就很少了，对不对？不然就要出门了临时就有事情就出不了，因为仇敌攻击了，所以你要警醒啊。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他聚会会受攻击，有时候追求会受攻击，但是有时候你要警醒，那圣灵会教你哦，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是有拦阻的，有仇敌会攻击的啊。那军装，军装在这里我们有讲过了哈。那全病的成效哈，全病的成效我跟你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全病的成效哈，包括就是说，我们若为各列国祷告，或者为犹太人祷告。会各方面祷告呢，你会发现啊，那个将来那个全那我们的祷告啊，哦，我们就会取得，会我们会参与这个属灵的工作，将来那个工作我们就有份。哎，我为一个地区祷告这段时间里面，那地区就出现了很多传福音的，因为我为那个地区祷告，希望有年轻的基督徒、出信的基督徒来传福音祷告。结果我们那边出现了一个弟兄啊，有王弟兄，他信主才2年，传了2000多人，在台湾是一个很特殊的。他就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带他亲近主、遇见主啊，他花了差不多好几个月去寻求主的同在，遇见主了以后，他信心建立起来。他跟他姊妹啊两个，他们现在传了2000多人了。很多教会有的传福音传了好几年传不行了，他们夫妻两个去90%的信主，因为他们夫妻两个都是遇见主的。好，那个弟兄就带领他啊，就从初信就开始带领他读经祷告去遇见主啊，就建立了。所以他一切都是神，很多是基督，他甚至读圣经的是耶稣来教他要读哪里的。他不读圣经，耶稣拿这个圣经让他写，在异象里跟写，就拿圣经跟他看，要读经。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先有主有活的结束，下面就好办了。他这个神就会，别人也会帮助他，这样也容易造就。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基督徒运用得胜的权柄，将来就列入得胜者的行列，这是很重要的哈。那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哈，现在世界列国哈，比如说早期福音传到欧洲就有一些得胜者，有没有？那欧洲现在衰微了，现在福音传到亚洲就开始要去出现很多得胜者。过去亚洲没有这么多得胜者，现在很多很多 亚洲教会受逼迫了，这些人将来就列入得胜的祷告。他说等到被杀的人数填满，有没有？这将来这为主寻道的就列入得胜者，在这为主受苦的列入得胜者，为主征战的列入得胜者。所以将来这些人在宝座上呢，他就可以有治，这是我的想法啦，可能是他们是将来治理那附近的老百姓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至少说神在各国里面都有得胜者预备出来。这是我的看法，不是圣经的看法。代祷的魔幻第六代祷的魔幻。那我们来看看我今天重要的是来介绍这个代祷的是因为这个题目没有写出来我先来介绍代祷的六个因素我那个讲义有一个印出来代祷的六个因素代祷会影响到六个因素指挥放哪里去好，没有找到那我们看看在这里我们看看这是我因为我本来写的时候忘记了，我就把最重要，我这个是一个图很重要的代祷会影响到六个方面，六个角色。代祷跟祷告的时候会影响到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大家看图就好了看我这边就好了第一个呢，神，对不对？我们代祷者呢，我们就跟神产生互动，有没有？那我先讲一切的祷告都是从神发动的，从神开始的。如果你神你一个人你有感动负担祷告，就神开始在动工了，就神要借着你带进祝福，好不好？你安静的时候，你有进入这个祷告负担的话，就表示神发动，他要借着你的祷告带进祝福，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想到对谁有负担，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进入祷告，好不好？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神要动工了，因为所有的祷告代祷都是神发动的，一切属灵事都是神先起头的，因为他是万有的创始成终，有没有？耶稣也是万有的创始成终，也是耶稣在你心里面动工。代祷为什么芬妮讲为什么神要我们常常祷告？很多人说神都知道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是说，比如说我们祷告，为什么我祷告会蒙福？为什么我不祷告不蒙福？有很多问这一个问题，那不是神他都知道？他说你还没有求以前我都知道，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因为说你祷告的时候呢，当你进入祷告呢，神就有机会来调整你，调整你里面外面。让你能够合于神，能够来祝福听你祷告，你知道吗？当你这个人没有被调整以前神没有办法听你的祷告，没有办法祝福你。那所以你要继续祷告，祷告到你被调整好。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要注意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灵的引导。所以哈利斯比里面祷告，他说你祷告里面第一个征战要跟你的肉体征战，有没有？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常常出现钱的问题呢，就表示说你钱财奉献的问题。所以你提醒，那你把钱问题解决，你祷告就通了。所以你问题，因为你看到基督徒生病你不要以为这是疾病问题可能他跟他的家人有关系有问题。他要认罪好了，他病就好了，行不行？他祷告就通了。你看很经历，这个我们服事很经历很多孩子生病是父母吵架呢。那特别是基督徒，有没有？因为他管教来了，对不对？孩子受苦了，所以这个牵涉到家人，有没有？这里牵涉到家人，因为这个图我这是昨天才忘记了才讲。第一个呢，神跟代祷者之间的互动，神跟代祷者互动，然后祷告以后呢，代祷者跟祷告人对神会产生更一层的认识。好，那神的关系，那还有基督，基督是神的大祭司嘛？基督是跟神的关系，但基督跟代祷者跟祷告人也有祷告。比如说你在祷告了就是你跟基督一同在做一件事情，同工了。 你进入代祷了，就是跟基督同工，有没有？因为基督在天上是一直都在搞，但是你代祷，你参与他的部分同工，有没有？比如基督是不是为我们的某弟兄祷告？那甲弟兄的这个甲乙哈，那这个弟兄祷告啊，或者林弟兄祷告，基督为林弟兄祷告，那神感动我为林弟兄祷告，我跟耶稣就进入同工里面吗？是不是我们两个就一起吗？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吗？对不对？那将来如果林弟兄复兴了，是不是那我是不是有份啊？有份啊，对不对？我有工了啊，对不对？我也耕作了，对不对？那很多基督徒说，为什么神都不没有给我供应啊？那神都没有祝福啊？我说你平常不去祝福弟兄姊妹，那神怎么会祝福你呢？你平常去祝福弟兄姊妹，神就会来祝福你吗？这是一个律嘛，对不对？好，因为你去祝福弟兄姊妹，神看你是可以被祝福，他就祝福你吗？对不对？他说上尖架下流也要泰安，对不对？你天天去祝福别人，那当然神会祝福你嘛，因为看你是够这个条件了嘛。好，那么先说基督就为祷，为你代祷啊，而且基督也为你，如果是代祷的人，你就开始牵涉到被代祷的人，有没有？你会牵涉到别人，所以你一代被代祷的，基督也为他也在，你就跟他同工了，那么你就跟基督变成同心了，有没有？结果你祷告，结果你跟基督也会产生认识啊，中间会产生认识，会产生关系啊，那么你就跟他同心了，你跟他同心了，他是不是有？他会不会跟住在你里面？他会爱充满你。你会发现啊，你读经读不通啊，你找一个你不想读经，你找一个没有读经的人一起读经，你就变成会想读经，因为你不得已要读嘛，对不对啊？我刚开始学习读经哈，其实我读经都不好。就我跟两个弟兄啊，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就我们约定要怎么读经。后来我们三个都变成会读经，为什么？我们。不好意思啊，我们总要读嘛，啊，我要总要跟你交代，我跟他交代嘛，对不对？所以我慢慢，我就是彼此帮助来追求的。所以基督的追求应该有说要去帮助别人，那造成我们的追求对我们也有帮助，好不好？关怀别人，这个就是哈，神、基督这三位，就三位了哈。第二位代祷者，我们四位了，四个，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看代祷者跟祷被代祷者这个关系，我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为代祷者哈，那个豪威尔为这个代祷者，比如说他一个为一个患那个肺病的一个妇女祷告，他家里有很几个孩子哈，结果这个妇女她快要死了，豪威尔为什么敢为他祷告呢？豪威尔他们说，如果他死了哈，我要父子，我愿意抚养他的小孩。他敢这个付这个代价，懂不懂？所以神一定要听他的祷告。所以你祷告的一定要付代价去帮助被代祷。比如说，我要这个叫这个我的朋友信主，有没有？我是不是应该用爱心先帮助他？因为我叫他信主，但物质上我都不帮助他，我帮助他属灵的，我是骗人吗？对不对？我应该尽我的力量在物质上，我爱他应该爱得很实在，不只是爱他的灵魂，应该爱他一全体吗？哦，这样的话我才是真正的爱心，有没有？今天我们愿意带一个人信主，我们不愿愿不愿，我们平常不去帮助他，我们怎么带他信主？有没有？耶稣是先在尼托生有一本书叫做《这人将来如何》，就讲了传道人的经历哈，在讲这人将来如何，他说。耶稣基督是先做罪人的朋友30年，才做罪人的救主3年半。所以我们先要传福音的，我们要先学习跟没有信的人做朋友，对不对？我们做朋友以后，人家才对我们信任，他才能够相信我们的耶稣。人家出信的人是因为信任我才信任耶稣，有没有？因为他跟耶稣还没有碰面，所以出信的人你。所以基督徒如果不去关怀别人，有一个长老问我说，你怎么会带年轻人？我说简单，你请他们回家来吃饭，年轻人就会来了。因为你照顾他们，他们就会来听你的，你会愿意听你讲，你也可以带领他灵性。你物质上生活上都不帮助他，你灵性上怎么帮助他？这个是一个律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就是这样，如果你为这个代祷者 祷告，你愿意去负担。所以宣教士、要办医院办学校，他愿意帮助这些、外邦人，然后外邦人才会信主啊。那不是说这个叫做什么社会福音，这不对的，不能这样讲啊。这是他觉得我应该爱他们，我就应该帮助他们，对不对？所以先就这个就是一个，这不是一个策略，这是一个行动。所以我们为别人祷告，我们一定要去关怀别人，要行动，那我们这祷告才会被蒙应允。这个，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灵舍的攻击，有没有？我们这神会借着我们的灵舍攻击我们，那家人会受影响，家人也会有时候会帮助，有时候会反对的啊，这也会影响啊。那其实不止了，是应该都有七个了哈。那这样的哈，还有呢，撒旦会有时候这攻击是从撒旦来的，你要注意哦。撒旦是激动灵舍攻击我们啊。那么当你祷告的时候，撒旦就会抵挡，就会攻击你，但是你要抵挡撒旦，有时候是攻击的，所以你要防备，做防备的祷告。有一位传道人哈，有一位传道人，他在还没有出来服事的时候哈，他在职的时候，他也很热心服事。他发现他工作都不顺利，原来啊，他没有为他的工作、家庭祷告，常常受到搅扰。后来哈，他就学习了属灵征战，他就出门以前啊，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全部都祷告过，就顺利了。因为一个基督徒热心服事的时候，生活上都会受到搅扰，有很多事是仇敌的攻击，那么就要祷告。我们有个姊妹，那个老三啊，长得又高又壮，在幼稚园就会把人撞倒，后来啊常常出了事情。后来他有一个属灵年长就跟他讲，他说神要用你这个老三啊，所以啊就借着老来常常在老三来惹祸。他说你开始要每天早上起来为这个老三祷告，就在那个幼稚园齁，在学校不要出车祸，不要为了不是车祸，不要出去给他人家碰倒了，或者是因为他撞嘛齁，人家都小嘛，对不对？所以他祷告以后事情就很少。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姊妹啊，就告诉我们叫属灵征战的经验。有很多事情是属灵征战的，特别是跟随主的人、服侍主的人、热心的，很多是属灵征战。你比如说就是借着家庭软弱，就比如说一个姊妹比较热心，丈夫不热心，你看啊，你不为丈夫祷告啊，然后把丈夫撇在家里面，你去聚会，你看会搅扰你没有？要借丈夫，所以要注意到丈夫，也要注意不要追求过度，也要扶持他，让他起来，也要为他祷告。因为那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是不是亚玛力人是攻击后面的，有没有？后面软弱的，后面被攻击，是不是船队这个行动不要停下来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属灵征战啊，在我们这个祷告精华里面有这些啊。好，你看在撒旦这个角色你看啊，这里少一条线啊，这条少一条线啊，基督跟撒旦之间啊，基督会捆绑撒旦，那神会跟撒旦之间啊有征战，神会派天使来啊跟撒旦征战啊，那神也会派天使为代祷者祷告人效力，有没有？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开始差天使四面安营来保护你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征战，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呢，就牵涉到六个方向啊。当然我还没有写了啊，六个角色，主要是六个角色，这里是第七个。那么在这里就觉得说，我们在祷告跟代祷的时候要注意到这几个方面。好，那这个因为这个文章我是还没有写了哈，因为我今天我昨天才想到说我忘记了这个点。那我们现在开始再请看第六页里面有代祷的魔幻、保罗的生活跟保罗的内容。我觉得这点我是还以为自己也没有常常学习啊，我们应该以保罗的祷告生活对我们的榜样。保罗的祷告生活在那个哥林多前后书都有，特别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书信里面把保罗的祷告拿来做榜样。那保罗祷告的内容有各方面各种教会各种灵程都有祷告。那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圣经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还有关于这个祷告的 等他讲完我再讲另外。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传道应该多看一些祷告的书哈，我们在教导上就会比较比较丰富。我们再看看第七页哈，第七页。这保罗对工人的教导哈，我想对提摩太这里有教导啊，这里有教导，那这也是很重要的祷告。那我们现在看看代祷的团契啊，代祷的团契哈，那个我觉得哈，一个在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看看啊，一个在祷告的学习的时候呢，不应该只是个人的学习哈，应该跟那个跟周围的人来成立一个代祷的团契哈，代祷的团契啊，再根据我的经验跟学习里面哈，我看到一个基督徒哈，不管他是工人不是工人了，他应该跟两三位基督徒有建立这种彼此代祷的关系啊。我一个年长的阿姨哈，有一段很长时间很多身体的毛病，那祷告好了，祷告又很多毛病。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不行啊，你天天找别人祷告不行啊。我告诉你啊，有一个方法你能够永远的得胜啊，就是你找到一个祷告的同伴。结果他是86岁找了一个92岁的好姊妹啊，两个现在他说现在他一个礼拜有四天啊，一次两个在电话里面祷告两个钟头，两个人的毛病都很多人祷告好了。一个92岁也有一些毛病啊，那86什么毛病，结果很多这个老年人的病啊在祷告。所以我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进行祷告，很多问题啊，身体灵魂的祝福都有啊，对不对？那我说你们这个团契的祷告，你不要为自己，你先要为教会、为传道人、为这些祷告，那然后再为自己家人祷告，要先把秩序弄好，对不对？他们两个就蒙福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代祷的团契有这个团契实在是对生命很有帮助，有没有？而且代祷跟一起的灵修追求是，我看代祷比灵修追求还重要，有没有？这是一个祷告代祷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我在给大家的讲义里面有讲这个祷告的或者代祷是最基督徒在地上可以做最大的事情，就是祷告代祷。而且这个代祷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也不受任何的恩赐限制，也不需要人力财力，你信不信？你看内地会在中国大陆传福音能够成功，因为我知道很多在英国的有很多代祷的，有没有？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英国这个有一本书，云南的富人人他的经历，他写了一本书，有一本他的经历叫三语，好吗？叫三语。他所有在云南能够突破呢，因为呢起先他工作后来就被拆毁，被仇敌拆毁，拆毁很厉害呢，后来他就在英国本地找到代祷的团契，那一起祷告，结果就突破了，就成为中国最好的三地教会。这个三地教会是从来不没有外援的，是自己完全建立起来的，是成为中国最属灵的三地教会。主要是因为呢他是有后面有一个代祷。很多中国在中国传福音的内地会的工人很多他后面有祷告。听说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在英国的祷告的这个电讯还没有消息还没有，在英国的代祷的基督徒已经知道中国的基督徒或者遭难了，他们里面都知道了。还有呢，有一次戴德森回去访问的时候到英国去访问，他们就有很多关心那个，他们就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是替某某传道祷告，我告诉你他说他们把名单给我们我们这边祷告通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得救了。哈利路亚。所以有时候代祷者先知道工作的果效，因为他里面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一切的事情，特别是我觉得代祷是很重要，而且代祷实在是超过你所知道的，他的能力是超过你所知道的。而代祷不受时间空间，只要你有心啊，那求主带领我们来学习代祷。那学习代祷，个人开始要写那个祷告表。那第二个呢，有同伴一起祷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进步。没有两三个人祷告不太容易，因为不太容易能够进步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学习祷告，我自己学习祷告，起先我是为个人自己祷告，后来开始为团契，后来为教会，后来圣灵感动我们为那个某一个地区的复兴祷告，前后大概十多年，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次每一天有一次一个下午专门为这个地区的复兴祷告，感谢主啊。后来我是觉得这就是一个代祷的一个实行了那么所以你看这个代祷的团契造成教会的复兴，我这里都有记载我们看第八页，这里实行就很简单在固定的时间进入代祷说到这里我就觉得我这方面还有更多的学习那代祷的内容你看从自己的周围家人亲戚教会社区开始，按着时间在圣灵感选圣灵最有感动的负担起初不要贪多这样，然后呢然后再开始呢，但是每一次代祷应该有一个国度性的祷告，为执政掌权的，或者是说为这个更大的祷告或者叫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祷告在优先然后这个要的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真的要真的进入代祷需要跟代祷的对象有联络，或者需要了解代祷的对象我觉得今天教会很的工作很大了很多宣教是各方面的机构都有甚至教会的服事也很多类，那你要寻求你应该祷告什么。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们那个地区有一个超教会的成根，那我们就开始聚会。我发现了有时候聚会好，有时候聚会不好，成根了有时候聚会好。后来发现了如果我在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我有个为这个聚会守望的话，这个聚会就很好。那如果有时候放松一点，这聚会就差。所以在为这个聚会守望，比如说明天聚会，明天成根聚会，我今天有守望就发现不一样。后来我发现有时候要警醒，很累的时候也要花点时间来守望。所以守望对这个聚会很重要今天如果每一个我们很多基督徒能够为聚会守望，你看这个教会会不会复兴，你信徒会不会复兴我们今天我觉得在这近几十年来，我觉得韩国教会最成功，最重要就是他们祷告很透韩国的基督徒很多人在祷告里面遇见主，很多人有意向就使命，所以在各地很多韩国宣教士年轻的都是有意向出去的，很多国家我们都知道也有看见。所以你知道吧，韩国因为他就鼓励你一个人我看在韩国祷告山神达库鲁斯那祷告山他们就很多有些韩国弟兄悲去了，就一天就在里面就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个人祷告意见组而不是团体祷告意见组除了祷告以外还可以遇见主，还最重要自己跟主有很好的关系。所以真正的韩国教会的复兴就是在祷告山的建立，所以韩国有一百年的复兴就是因为有一百年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他们是很的。但是说起来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也在方面要学习，我觉得中国教会要复兴如果没有从祷告开始恐怕很难。在华盛顿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相当复兴呢，也是说他们也是建立一个祷告一个营地，那每一个月要去一次祷告，然后这个教会有灵性上的复兴，我会登出来他的见证。 他的教会已经是很有见证，我觉得他们的教会已经做到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在城市里面做宣教士。感谢主啊，这个教会已经有五六年十年历史，但是每一个信徒在那里面，每一个都是城市里面的宣教士，不简单啊。那因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祷告跟个人灵修的，每一个月要上到这个地方去一段时间，或者一天两天，我不知道了，或者至少一天。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个人要去亲近主啊，不是参加只是聚会，你个人没有时间不行呢。好，那所以还有一个下面就是祷告网的应用哈，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多有一些属灵同伴来祷告。那你如果你们出去服事啊，你们将来会服事对不对？你们最好是在本地哈，有几个属灵基督徒哈，你们或者别的传道也可以在一起，超教会也可以，你们一起祷告。然后你在对于认识你的基督徒有属灵会祷告的，你要跟他们把你的需要告诉他们祷告。对吗？所以我希望这个祷告网的建立也是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交通到那个现在还有15分钟齁。所以我觉得齁还有我就讲的说齁，我觉得齁，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齁，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发现啊，神不但喜欢悦纳，神也会在我们训练我们个人祷告上会进步的，会进步的，很奇妙。所以比如说我个人的学习哈，我是得到神的意向，就知道为神的国度祷告。那么比如说我开始祷告，我那时候初信的时候，我开始祷告是怎么祷告呢？第一个呢，我祷告呢是希望说教会得胜者增加，有没有？就我已经得到那个神的给我的，我开始了。但是我发现啊，我们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来往，对不对？我就发现不对，这中间有隔断的墙，有墙，我就祷告主啊，求你拆毁这个墙，让这里面的人跟外面人能够沟通啊、哦！我就祷告，感谢主。后来这个教会有一点软弱，很多人就出来，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对不对？我就觉得说，神不喜欢自己的家分裂，有没有？神希望家能够合一。所以不管你跟哪个宗派哪一个条理，应该有彼此的代祷，彼此的交流啊啊！那除了异端以外，我们不跟他来往，其他的我们就是软弱，你要跟他帮助啊，对不对？那至少你不要去，但是你先从祷告开始，所以有一天神打发你去啊。比如说我就为这个有些圣灵充满的工人或者基督徒祷告，我觉得他们有些缺少真理啊。我就祷告，有一天就神带我去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小团契啊，结果后来后来我就有机会跟他服侍他们啊，对不对？因为这样有交流嘛，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他需要，你就为他祷告嘛，那当然你会进入基督身体的侍奉嘛，你的侍奉就不会陷在一个自我狭窄的里面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所以我要鼓励你们，如果出去在领教会啊，要让教会开始为周围的祷告，有没有？为国度，那国度祷告不是我们这是一部分，我们要为周围的嘛，对不对？祷告啊，那我们不要批评他们，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对不对？我们要在爱中，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属灵的事情，我们要忍耐啊，因为神有他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别人啊，这个就是啊。那还有那个，刚才我们有位姊妹问说啊，属灵的征战是不是？你的问说，这属灵的征战，怎么样进入属灵征，是不是这样？你的问题是吧？代祷的对象结果啊，如果你在知道说已经得胜了，已经通过了、哦、如果你受到攻击如果代祷的结束以后呢，应该不会受攻击了，因为你已经没有需要再进行了嘛，这个战争已经打完了，对不对、哦、那么就是等候这个结果。但是有一件事情哦，代祷如果你知道已经得到答应呢， 你就要持守宣告，你不能退却。啊，所以尼托生在祷告里面代表，如果已经得到答应呢，你就要继续的宣告，一直到得胜。那当然你受到攻击的机会，一般来说呢，我们不是说每一次祷告都会受到攻击，不会的。只是有些搅扰是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啦，不一定是每次都会受到攻击。那有时候还有呢，我们如果受到攻击，我们要检讨我们是有漏洞。我们可能是有漏洞，我们会受到攻击。这有问题，我们也不能要说完全都是怪这个仇敌攻击我，我们是我们有漏洞。漏洞齁，包括说我里面有罪，我里面有不饶恕，或者我们灵性不好，或者不追求，这就是漏洞齁，有没有？那我们就要审查，我们就求主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我没有完全。所以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要先检讨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我就要在正面的反抗了，对不对？我就只有对。那我如果问题改善过来了，还是受到攻击，那就是征战了，有没有？那因为我的问题，仇敌也容许来，神也容许仇敌来攻击我，来调整我们里面，对不对？像那个约书亚失败，可能他里面那些人已经都贪爱钱财，有没有？这个是问题露出来而已嘛，在征战中间露出来对不对？露出来而已。关于这个祷告，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想要知道的？好，我再看看有没有补充的。
我事实上，我们神学院啊，有蛮多的祷告会。那如何使这些祷告会真的能够发挥当有的功效？
对，那我来，这很重要。很多人，教会有祷告会，那但是我发现成功祷告会人都不多啊，会祷告人不多。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祷告会建立起来？我觉得说，祷告会来的弟兄姊妹一定是很热心，有没有？那么很多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呢，就是平常都没有祷告，临时叫来祷告，这是不可以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五位，就是或者10位、20位来祷告，那我们应该训练他们在平常开始就进入祷告，要把他们的祷告生活建立起来，把祷告的生命建立起来，把祷告的认识建立起来。所以祷告会的成员啊，不光为祷告，还要造就如何祷告。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有心祷告，但是不会祷告。那怎么样祷告呢？先叫他从日常的生活有时间固定性的祷告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祷告会是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教会的信徒祷告，不要说每次都为那个生病的祷告，那个就是急救的，应该为教会的每一个灵性祷告，让他灵命健长了，就不会常常为生病的祷告，知道吗？那么所以基督徒，我觉得如何建立一个祷告小组，我想一个方法我写出来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这我觉得很多祷告小组是不成功的，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条件进入有功效的祷告。比如这个小组，对不对？祷告的或者小组，如果有10位，对不对？这10位呢，应该有一个训练每日的祷告。比如说这个小组的祷告是为着家人的主题，是为家人祷告，对不对？那这个每日祷告呢，就是这10位呢，就是要为提出来的5个家，比如说五个家祷告，这每一天都要为5个家祷告，然后在祷告会里面再来一起来祷告，然后呢， 来祷告的时候，五个家祷告，可能圣灵感动只是为一个家重点祷告，不要五个家都念过，都不是圣灵感动的，就报告一遍。耶稣不要你报告，耶稣要你圣灵引导。祷告会要让主题带领的人要知道说，这今天晚上负担问大家，这五个家重点负担在哪里？重点在这一家，其他还是要祷告，但是重点要多他问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这里，其他的五个四个家摆在次要，对不对？在下个礼拜呢，可能是为另外一个家祷告，那就大部分重点是在圣灵引导里面才会把祷告会这样做起来，有没有？所以平常祷告会的成员临时大家都来啊，平常都没有预备，有没有？也没有祷告的训练，也没有什么啊，就好像我要带一个球队啊，我们要去球赛，那平常都不练习啊，那上场我传给你球都丢掉了，难球，那怎么打呢？对不对？那平常也不练习投篮啊，那到时候投的都是框外的，对不对？那么怎么练习？一个球队要打，就是一个阵。一个会是一个征战，对不对？那么平常就要训练，才到时候才能够打仗啊！啊，平常如果不为祷告，这五个家的祷告临时这个每一个礼拜临时凑一点，然后想到哪里祷告哪里，这不可以的。那不可能有真这么这祷告会的五个成员呢、啊？第一个呢，灵修哈、哦，灵修要建立，对不对？你灵修不建立，不可能祷告。生活要学习祷告。他有基础嘛，对不对？第三个，要学习如何祷告，看一些祷告的书。好、哦，祷告的书我来介绍一下。第一本要看的，我觉得是哈利斯比的《祷告》这本书。啊、哦，哈利斯比《祷告》这本书。啊、哦，那如果要进入属灵征战呢，看一本书叫布马可的中国主日学出的，就是《得胜的祷告》啊，这两本书是很重要的，有个基础。啊、哦。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还有呢，祷告能够训练出来呢齁，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训练呢，我第一本是看尼托森的认识神的途径，那小小本，它里面两篇文章而已，这对我很有帮助。然后我在这个学习的时候，我是跟莫安德烈每一天学习啊、就代祷的秘诀，每一天一天都学习怎么代祷，他有一天有一篇，然后学习代祷，然后他哦，我们出的小册里面哈、哦，有就代祷，他告诉你，他有一部分是祷告的生命，一个祷告的对象，他两个部分，那一部分短短的，差不多我看差不多一两百个字而已啊，那这样我刚开始学习祷告，就是跟着代祷的秘诀，一个月学一次。代祷的秘诀这一本啊，绝密。那你们要买的书叫《永活之泉》，《永活之泉》这本书，它有上下册，这里面有第三篇有代祷的秘诀，第二篇啊代祷秘诀，第一个是交通的秘诀，第二个是代祷的秘诀，第三篇是敬拜的秘诀。我在与主交通是从交通秘诀、敬拜秘诀，那我在学习祷告是从。代祷秘诀，穆安德烈可以说是属灵的教师。我觉得哈，如果你要训练这些同工们哈，你就让他们看这个书，然后来操练，因为他是跟着穆安德烈学，每一天学一点点。哎，我觉得这个很有帮助，因为呢，我们学习祷告不能够没有圣经呐、啊，我们不能越过圣经哈啊，没有忽略了圣经，我们没有办法祷告，对不对？而且我们。对圣经要了解，我们才对从神的话得到信心。我们不能用情绪祷告，有几个方面哈。我在想哈，祷告我们也悟到一个，我遇见一个弟兄哦。现在后来我在讲了哦，原来哈祷告哦不只是一个情绪的负担，祷告包括三个方面。我们用心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用心祷告，这个心里面呢，哦。这个心里面的祷告是用什么呢？一个心思，所以我们需要用悟性祷告。他说我们要悟性祷告，有没有？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根据，所以我们要用心思。我们找到圣经的根据，我们要用心思。我要明白祷告的对象，我们要用心思，有没有？比如说我要去修汽车，我要哦，为这个修理匠祷告，对不对？我要为修理匠祷告，为修车厂祷告，有没有？ 我不能说主啊，你帮助我的汽车修好，不，我修车送去的时候，我说主啊，你为帮助这个修车匠能够修好。比如说我们有个弟兄要开刀，我要主啊，主啊帮助这个开刀的医生能够开好，有没有？我们不能够笼笼统统的祷告说主啊，你救这个弟兄，你就让他那个快快医治。那你不用细节祷告，这个就需要细节的祷告。所以悟性的祷告需要进入细节的祷告，祷告如果进入细节祷告才会更透彻更有效。所以尼陀僧里面有很多祷告，他有一本书叫道教会祷告的指示，你们要看。还有这祷告很多事情，我们要进入细节的祷告，要越详细越好，但是要靠圣灵引导。第一个心思，第二个呢，我们要用情感。祷告是要负担的，我们要进入代祷者代祷者有那个代祷者有一个条件呢，进入被代祷者的光景。比如说他重病生病，你要想到生病的痛苦惧怕，你求圣灵把你带进去那里面，叫做认同。哈利斯比里面讲到代祷者有三个条件，一个是什么？认同，要跟他站在同一个地位上，好像我没有得救一样要为福音朋友祷告，好像我没有得救一样，要为他祷告。还有呢，哀痛，也记录他的痛苦，记录他的困难。然后第三个就达到权柄，你进入这个以后，你拿到权柄，你就可以在权柄里面祷告。所以他讲代祷的三个，所以哈列斯比的这本书你要好好的看他的传记。哈列斯比这个书叫做《劬劳的祭司》啊，你们看《劬劳的祭司》，你们要看这本书，他是代祷者啊。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进入这个代祷的情感。情感呢，我就觉得说我们要被神的爱充满，然后有基督的心，有基督怜悯心。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情，多的为你们祷告，有没有这样讲？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体会耶稣，比如说我跟耶稣更好的交通以后呢，我进入为别人祷告，我就会耶稣对他的负担会成为我的负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耶稣有交通，常常进入很美好的。我常常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要常常跟耶稣谈话然后你耶稣对话以后呢，耶稣就把他的观念给你，把他的负担给你。有时候你看人，你不要用自己眼光看，你说主啊，你对他什么看法？明白吗？那你就跟耶稣多谈话。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我们就要跟耶稣沟通。所以耶稣说将来在约翰马太福音说第七章里面说快时间到赶快到。好，那第二个呢，情感意志。意志我们就要用决心要我们的决心，要我们的决心。思音思情感意志就多三方面都要训练。意志是恒心忍耐，坚持到底，有胆量，这是要训练的。情感呢，要被神的爱充满，用神的爱来爱弟兄姊妹，爱那个被带倒的苦难的人。好，一分钟。所以感谢主我都很多重要的东西忘记，因为最近实在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好，感谢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知道说离了你我们什么事不能够做，有时候真的离